于朦胧全球联储冲破16万 ，K 签证遭反弹，场内划掀 OK 革命。英国军情五处前首脑惊爆，同中俄的战争早已开打。前陆军准将解读战争部长新政，要胜过批评者。11国商前夕，民主人士周峰在冰岛揭露中共暴政。中国人口将下降至3亿，面临文明崩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大陆男演员于朦胧非正常离世事件已经被海内外高度关注。虽然中共启用了最严厉的封杀制度，但到现在为止舆情仍然居高不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个当口上，中共发起的 K 签证引入外来移民遭到了空前抵制。由于中共引进的很多非洲移民已经使中国人看到了中共商标下产生的移民隐患，再加上于朦胧事件令更多中国人，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所以这次的抵制规模宏大。有网友甚至发起 OK 革命，有评论认为中共想像以前一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人不容易了。现在在全球在线请愿平台 AVAAZ， 联署声援于朦胧的请愿已经冲破16万人，直逼20万。昨天我们介绍过 AVAAZ 网站的请愿通常需要达到数万到数十万签名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推动交付给决策者，比如政府或者企业，或者引发媒体关注。现在人数正在向20万迈进，如果潜力高，即使签名未达到高峰，亦可能会被优先行动。同时继抵制活动令宋伊人的新剧落架，令范世琪的演唱会只是卖出15张票之后，网友们正积极和17名参与谋害于朦胧的嫌疑人代言的广告商投诉施压，要求取消这些空泛的代言。有评论表示，这届网友很厉害，展现了 Z 世代网友的机智和坚守。日前有网友在小红书上意外刷到了于朦胧案件被曝光之后，在阳光常东小区楼下坠楼现场的画面，居然有一张新奇的正面照片，这下坐实了他就是空泛之一的实锤。虽然原帖大概十几分钟后就被删除了，但是网友已经截图留下了证据。有网友认为空泛应该早就被狗仔队盯上了，连室内的录音都有，可能还有未放出来的录像，关键时刻可能就会一锤定音。据场内网友爆料，虽然官方全网封杀，但是大家没有停止过在 TikTok 上发帖点击保持热度。听说官方已经投入百亿资金来封锁这些热点，但很多场外的信息已经传到场内，甚至很多人都在这里用巧妙的方法为于朦胧讨公道，并且很多国内的人开始抵制看那些外国片和洗脑宣传。有评论认为于朦胧案件令中国人都觉醒了。还有网友表示，国内微博和 B 站上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关于于朦胧的帖，一直在这里更新中。 B 站各类主题博主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声，有些博主甚至亦开始转战 YouTube 等海外平台，比场内的和跨场的以及有正义感的网友极大的鼓励。此外有两位疑似有些背景的网友针对邻居门上猫眼拍摄的于朦胧被转移的影片留言说，影片是真的，是邻居门上猫眼拍摄的，请你们保留可以做证据。并透露那群凶手在阳光上东小区那栋楼里面有几个单元楼，有一间没有家私，空荡荡。另一位网友留言，这个影片百分百是真的，各网台研究过，请你们复制作为证据。他更透露凶手极光光被安排去柬埔寨豪华赌场暂避风头。于朦胧的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中共在10月1日推出针对所谓外国科技人才的 K 字签证遭到了网友空前抵制。 9月30号，距离 K 签证实施仲有1个钟头45分钟嘅时候，大量网民前往全国人大机关网上信访页面举报 K 签证，导致呢个功能直接落架维护。此外，有两家媒体喺 B 站发布外交部欢迎外国朋友国庆中秋嚟中国嘅影片，下方均遭到网友群嘲。一则影片弹幕上充斥住满屏嘅问号，另一则则被 K 签证嘅 K 占据。当距离 K 签证正式生效只系剩低不到10分钟嘅时候，各类相关词条下已经被清一色嘅反对声彻底淹没。有网友怒嗌：中国系中国人民嘅中国，唔系某个单一政府嘅中国，坚决反对 K 签证。消息传到海外 X 社媒。有網友表示，開放 K 簽證嘅目的好明顯，就係官府正式對中國人進行洗牌。呢個亦意味住官府全面向中下層男性開戰，有熱鬧可以睇啦。隨住全國網民們對 K 簽證嘅反對，網絡上開始出現捉漢奸嘅行為。有人扒皮 K 簽證嘅發起人同以色列有密切關係，呢個人名叫黃耀輝，係加拿大魁北克住香港及大中华区首席经济代表，是首位内地出生的华裔外交官。他在2005年、2011年、2014年、2016年以及2018年呼吁建议成立国家移民局。网友甚至扒出黄耀辉曾经同以色列人合作的一本书叫《以色列谷》。有网友甚至质疑于朦胧坠楼案、喜马拉雅烟花秀、K 簽證本質上都指向同一件事情，間諜滲透到中央。黃耀輝連續10年提出開設移民局，後嚟終於被佢得逞，之後提出 K 簽證，係邊個支持並且最終拍板？亦有網友表示 K 簽證嘅通過就係盜國賊通過嘅，佢哋要毀咗呢個民族，佢哋係完全唔理國家死活啦，最高層都係間諜。隨住網絡上的反對聲持續高漲，甚至有網友呼籲走上街頭遊行。在國內一個群組裡面，甚至盛傳著一張抗議海報，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我反對 K 簽證，10月1號天安門廣場 OK 手勢見。有網友認為這個是要發起 OK 革命。對此，海外社媒有網友紛紛留言表示，於朦胧事件令追星女仔清醒 ，K 簽證底層男仔清醒，一個月內全民覺醒，仲能夠逃過邊個？有網友認為國內仲有一大批理想嘅無產階級青年，中共呢次基本上係得罪咗各個階層嘅人，後面衝塌會越嚟越厲害。你可能同我一樣，經常喺度問乜嘢產品值得信賴？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人关注它。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英国卫报披露，前軍情五處處長曼寧額姆布勒女爵近日警告，鑑於俄羅斯對英國發動的網絡攻擊、間諜滲透和蓄意破壞的廣度和深度，英國可能早已經身處莫斯科的戰爭之中。他在上議院議長主持的 podcast 節目中表示，認同英國國防顧問希爾的觀點，即俄羅斯實際上早已經對西方開戰。他強調這種戰爭形式雖然不同於傳統軍事衝突，但敵意、網絡攻擊、實體破壞及情報滲透的程度極為廣泛。自俄軍入侵烏克蘭以來，俄方在英國境內的敵對行動顯著升級，今年已經有多名保加利亞人因為替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被判刑，更有5人因奉命縱火焚燒存放援烏物資的倉庫而遭定罪。曼寧額姆布勒回憶2005年普京訪問英國時候的會面，直言普京並非友善之人。他指出1年後在倫敦發生的利特維內阿撲中毒案，公開調查已經將矛頭指向普京本人。 除咗俄羅斯嘅硬攻擊，曼寧額姆布勒亦對中共嘅軟滲透提出警告。佢認為英美政府唔應該削減國際援助，因為等於拱手讓出地緣政治空間，為咗中共提供咗向貧困國家擴展影響嘅機會。佢強調，北京依靠強大嘅經濟基礎，正趁機填補西方撤退留低嘅真空。佢提醒英國，如果放棄國際援助同排雷等軟實力，將削弱自身全球影響力，亦難以有效對抗中共嘅外交擴張同威權滲透。呢番言論突顯英國高層對俄中雙重挑戰嘅深切擔憂，亦表明西方內部對戰略收縮嘅反思同不安。9月30日，美軍駐世界各地高級將領聚集喺維珍尼亞州參加高層軍事會議。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喺會上發表講話，強調美軍必須專注喺軍事上，而唔係所謂嘅多元化上。佢話美軍將領只有一個選擇標準，就係能力，由最優秀、最稱職嘅人嚟擔任。政治正確時代已經結束啦。曾經喺軍隊服役過36年嘅美國退役準將、前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博爾杜克對呢個表示，咁樣做係為咗確保美國隨時準備應戰，能夠完成使命，打贏國家戰爭。克格塞斯利用呢個特定場合向軍方高級官員解釋自己對國防部嘅願景，令部隊了解使命、目標、前景、優先事項係好常見嘅做法，從而軍隊能夠合理配置資源，制定必要嘅作戰計劃，並準備戰術單位去完成任務，亦就係射擊、移動、通訊、擊敗敵人。歷任國防部長從建國初期就會咁樣做，只是克格塞斯採用的方式比較不尋常，但並不意味著美國近期會開戰。此外，博爾杜克還對男女軍人使用同樣的標準表達了看法，他認為這個不是一個實際的目標，有違科學和常識，亦會嚴重干擾軍隊運作，因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體能上有很大差異，所以必須有一套公平的系統，準確反映一個人的作戰準備能力。幾十年來，軍隊一直在研究和制定項目，以根據性別設定最高的表現和體能標準，這個在全世界軍隊都一樣。軍隊是社會的縮影，服役的男女軍人都是從社會中來的，軍隊必須建立相應的系統和流程來適應這一點。你不能夠對社會規範劃出硬性界限，這個是行不通的，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安排。但最關鍵的是，如果一個人能夠勝任工作，就應該有機會完成工作。同時，川普總統說他將會會見將軍、海軍上將和一些領導人，如果他不喜歡某個人，會當場將他解僱。博爾杜克認為美國需要團結，無論是在社會或者軍隊中，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比那些我們批評的人好。多年來，他一直為美國的自由、公正和權利而戰。博爾杜克說，我們不能夠失去同理心和理解，這個亦是他對美國國防部和總統將帶領軍隊走向何方的最大擔憂。2025年9月30日，中國大陸11國商日前夕，中國民主人士周峰在冰島中領館前揭露中共暴政。他說中共不代表中國，亦不代表中國人民，從天安門六四屠城到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共的暴政令無數人付出代價。周峰說36年來，中共拒絕承認六四屠城的罪行，甚至封鎖真相，禁止任何公民和團體公開悼念。而新冠病毒的起源依據美國白宮4月18日推出的網頁實驗室外泄，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直指武漢實驗室洩漏，中共隱瞞真相，威脅人類健康。我的抗議是為了令世界聽到海外中國人的聲音，誓與共產主義對抗到底。周峰高呼沒有國慶，只有國殇，表達對中共見證的譴責，紀念那些在六四事件中失去生命的無辜者。 喺中共暴政制度下，除咗六四屠城外，仲有2019年底爆發嘅新冠病毒疫情。由於中共嘅隱瞞，導致疫情蔓延全球，造成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另外，中共以嚴厲嘅封控為特點嘅動態清零防疫政策，製造咗好多人道災難，引發極大嘅民怨。喺烏魯木齊市嘅一場火災，因為封控導致救援延誤，引發咗全國範圍嘅反清零抗議活動——白紙運動。白紙運動雖然只係持續咗數日，但被外界認為是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近年來，中國人口大幅下降，生育率持續低迷，人口老齡化加速，導致經濟社會的全面衰退。截至2023年，中國總生育率為 1.0， 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倒數第二。西南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等联合报告《中国2025至2100年人口预测和政策建议》提出，假定中国总和的生育率在2023至2032年的10年间线性下降至 0.72 的水平，并在2033至2100年保持不变。2100年人口总量预计为 3.2 亿，少於非洲的一半，甚至少於清朝末年的水平。按照中共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 14.1 億計算，在無戰爭、無社會動盪、經濟穩定的情況下，平均每年減少1430萬人。然而東北上海的生育率在2023年是已經降至 0.6。 人口學家易富言說，東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國十幾年，人口結構已經很老了，接近50歲，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口，經濟不可能發展起來，所以今後十幾年，全國的年齡結構將會類似東北，所以中國很多的新城可能最後都變成空城，沒有人來住。對於中共當前鼓勵生育的政策，易富言表示，生育不是自來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並不是中國政府喊口號就得。中國依家總人口佔世界16%，但中國的出生人口只是佔世界的6%。到了2100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將佔世界的0.6%。攞各個國家橫向嚟比，隨住平均年齡老人佔比提高，經濟增長率均為直線下降。而兒童佔比提高則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兒童比例下降，經濟增長率亦會下降。易富言認為中國面臨的是人口和文明的快速衰落，他說人口都沒了，還復興什麼？人口亦是經濟的主體，沒有人哪裡來經濟，而中國政府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